哟，凌波微步第六式，谁道群生性命为一般骨肉一般皮。
欸，你是不是想要表达那个阿莫被爸爸虐待的童年啊？可是这首诗是在说要大家好好爱护小鸟。欸，
哦，对啊，我就是要跟你说你要好好爱护你的小鸟鸟。
欸，你不要凡事都一直在针对那条肉好不好啊？
哎呦，这些不是重点啦，反正你懂我的意思就好了。主要我是要跟大家说要把小鸟鸟洗干净哦。
啊，你不要吵啦，这其实呢是白居易的一首叫做鸟的诗好吗？
啾啾啾啾啾啾啾啾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凌波微步，一起来聆听 Bobby 微微的步道。我是 Bobby。
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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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baby baby， 我是 Crown。
靠腰了，你可以不要用这个声音，很恶。
不是啊，我们不是要模仿那种美国深夜节目的感觉吗？就像那个DJ Dennis 一样，那种 Y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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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Cindy Baby， 你是王心凌，我是王少维那种 feel 啊？
谁要跟你配对啦？鹅烂死了！欸，可是 Dennis 好像不是这样讲话。欸，
哦，对哦，他好像应该是 Wow Dennis Wow，
大家好，我是 Dennis， 大家好，我是 Dennis。害我很想笑，靠腰。嗯，在节目开始之前，好想笑哦。在节目开始之前啊，先跟大家提醒哦，前面会有一堆屁话跟瞎聊，如果大家想要直接听故事呢，可以看下方资讯栏的时间轴。
没错，就是既然讲那个 timestamp 的功能哦。
哎，我发现哦，一直没有跟大家介绍我自己。
你这是之前《冰雪奇缘》的阿扁吧？
好，我跳回来了。我发现我一直没有跟大家介绍我自己。那我的工作呢是设计师。大家比较好奇的是，为什么我会一直自称自己是通灵少女呢？
为什么呢？
其实主要是这样的，因为我家庭状况比较特殊一点，我们家是一个特种行业，可以这样讲吗？我们家其实就是一个庙，然后我爷爷跟我爸都是在专门处理鬼神这方面事情的人，但我们不是什么奇奇怪怪的宗教哦，是非常正派的，就是常常会有很多人来排队，然后叫我爸跟我爷爷帮他们处理一些事情的那一种。
那你知道为什么我叫通灵少年吗？
哇，我不知道为什么。
因为我们两个有重叠过啊。
哇，好舒服。傻小，谁跟你重叠过？不要在那边乱讲。嗯，不好意思，重点是啊，我家从小到大几乎决定各种大小事情呢都要询问神明，就连什么剪头发、染头发、穿耳洞啊、买车啊、买衣服啊，或是要做任何事情哦，可能看医生啊，或者是可能找工作啊什么什么的，就连晚上想要做一些奇奇怪怪的事情都要问一下神明可不可以做。大概我们家就是这样的情况。这种是我爷爷呢，他真的很屌，就是他都知道我们在想什么。你知道，就是小时候啊，不是都会看什么《玫瑰童林演》或是什么的。
嗯。
然后我之前一直在看那些节目的时候，我心里就会一直幻想那些就是可能很情色的情节。我爷爷突然就一脸严肃的走到我面前说：“啊，亲呐，是想啥会？”卖乱修，卖咖喱杯乱修，那我就整个吓到，我想说天哪，我怎么想这些这么变态的事情也被我爷爷知道我，那我就觉得很羞愧。
欸，不是啊，
你懂吗？
有没有可能是你用什么？你爷爷觉得你是不是用什么有色眼光在看他？然后他看到觉得
表情怪怪，就我直接流口水嘛，就觉得好害羞，
看到自己爷爷好害羞。
不要在那边乱讲那种奇怪的东西。主要呢，我的家人呢，就是帮很多很多的人来解决各种事情，特别就是帮忙解决灵异方面的事情。
欸，这个其实我可以担保，就是你爸跟你爷爷是真的蛮准的，
是不是超准的，很厉害？那为什么你会这样讲？
因为他们说过我是一个好男人哦。
滚啦，给我闭嘴。所以啊，我们身为他们的孩子，当然是有继承他们的体质，我们也会常常遇到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。重点是当我遇到那些可怕的事情的时候啊，我爸跟我爷爷超屌的，他们都会瞬间感应到，然后马上就冲来救我。那至于有什么样可怕的故事呢，之后再慢慢跟大家说，我是不可能现在跟你们说的。
我自己啦，我自己碰到就是跟你们家神明有关的事情，就是我们员工旅游去日月潭玩的那次。还好你爸那时候有准备那个香包，欸，那叫香包吗？反正就是那个保护的东西啦，有点护身符的那种感觉。
对，主要就是每一次啊，我出去玩的时候，我爸平常不会有什么动作，可是偏偏就那一次，我跟我爸说，哦，我们要去哪里员工旅游什么的，然后我爸马上请示了一下神明，他马上就拿那个药草包什么的，就是要我睡觉的时候一定要放在床头。就后来果不其然，真的发生了一些很可怕的事情。那也因为家庭关系，我真的变成超级无敌喜欢看鬼片啊、恐怖血腥片啊，那种大量喷血的片，然后那种凌虐的片我都真的很爱。那还记得小时候小学，我认识的每一个朋友问他们的第一句话都是说，欸，啊你看得到鬼吗？啊你有没有鬼故事跟我交换什么什么之类的。我也是因为热爱鬼神这方面呢，才对 Crown 产生了极大的兴趣。
我们认识的啊，其实是因为那个画画课啦。
对，
真的熟起来就是因为夺魂剧嘛，那个电影。
对，
那时候我就直接问你说，欸，鬼故事的东西啊，你直接整个被我电到。
屁嘞，谁被你电到？
搞到现在就变我的形状啦，是不是？
等一下，你是说什么形状？你给我讲清楚哦。
就是钥匙跟钥匙孔的形状。
我不想再听你讲了，你给我闭嘴。好，我要来澄清，主要就是因为我小时候啊，认识很多男生，然后我都会问他们说，欸，你喜不喜欢看鬼片？然后你喜不喜欢看那种血腥暴力片？就那些男生都说，哦，我不敢，我会怕什么的。那我就觉得很伤心。
欸，嗯，欸，你刚才那个，你模仿你那个男生的声音，是上一集的警长吧？
随便啦，你不要管我。你知道我有个怪癖，就是我讲话，我很爱装别人的声音，然后他们就说：“哦，不要，我会怕，我会怕鬼。”不然就是偶尔认识男生就，就哦，我不敢看血腥片，那个会喷血，我会怕。那我就觉得很伤心，就觉得哦，我一直遇不到同好。就后来之前我们上课的时候，那个时候万圣节，然后万圣节我当然就要拿出我最爱的夺魂剧的那个娃娃的头套啊，我就戴着头套去上课。殊不知我发糖果给大家的时候 ，Crown 就被我迷上了，他就觉得天哪，这个女生怎么这么酷？然后那天晚上他就密我，他就跟我说。欸干，你那个是夺魂剧耶。那我就想说天哪，遇到同好了，原来他也喜欢看夺魂剧。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疯狂聊天，然后都在聊一堆血腥暴力的内容。
那我们这么爱看这种血腥暴力又充满人性的电影，
yes.
那想必我们的爱情故事一定都这类型的。不，那想必我们爱的故事一定都是这类型的，不然你们怎么会听到灵异有声书勒？
所以呢，我们这一集我真的很爱，因为它里面会有非常多毁三观的内容，就是一些什么哦乱伦啊，而且重点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。那我们叙述这次的故事呢，篇幅也会比较长，因为我们研究了主人的整整一生，他这一生前前后后发生的事情真的都非常的夸张，让我写故事的时候都会有一种很反胃、很想吐，觉得干啥小啊，怎么会这样那种感觉。
那你们准备好一起沉浸这一次的系列了吗？这次是真的很夸张哦，但是你们要记得 这是真实发生的事情。
OMG
那我们就开始咯。
Yo, let's go。 1985年海军上将已经在沃伦警察局担任警察局长将近5年的时间了。回想当初，他是一个充满魅力的健壮海上男儿，他也因为游泳身形抖动的方式像极了鲑鱼，被大家称之为鲑鱼警长。我绝对不会说他最近为了吃寿司也跑去改名叫做鲑鱼。好，这一切都是题外话，我们进入正题。鲑鱼警长最近正在为这阵子一系列相当诡异的案件感到懊恼。他半夜在家中翻开了一周前自己记录的报告，左思右想着，决定打电话给同事讨论。
哎，喂，
哦，喂，干谁啦？半夜打来？
干我鲑鱼啦。
啊？鲑鱼警长，警长好，请问有什么事吗？
我最近因为某些案件感到很懊恼。哎，你去拿一支笔，我跟你大概讲一下事情发生的经过，你帮我去查一下其他的资料。
是的，了解。您请说。
你还记得2月24号的时候，有一个叫做莫里斯的人吗？就是那个阿莫先生啊，就是那天他带着他的老婆 Nancy 小姐来到我们警局的那件事吗？
记得。你是说那个莫名其妙带好几把步枪，然后要我们保管的那个阿莫先生吗？我记得当时我们问他为什么要帮他没收那些步枪，他就说什么他最近在看心理医生啊，心理医生要他这么做的。
对，他一直反复强调，就算是他本人再回来跟我们要他的枪，我们也不能给他，因为他说这个虽然是他，但实际不是他本人，所以不管他做什么或是说什么，他要我们都不能给他枪，除非他老婆 Nancy 来要枪的时候才可以给他。
嗯，真的是超诡异啊。什么叫做这个人明明是他啊，却又不是他，讲什么语无伦次的话啊，感觉好像身体里面住着好几个人一样啊，难怪要看心理医生啊。
我也不懂啊，再加上这阵子镇上发生了离奇的事件，搞得现在村子里四处流传着各种奇怪又离奇的谣言，而且这些谣言都和阿莫先生脱离不了关系，让我很苦恼。例如前阵子我们这里最大的农舍突然发生大火，烧死了好多的动物跟农夫，那个莫里斯当时就在现场，但他却毫发无伤。
这件事我也有听说啊，他当时就一脸茫然无知的跟我们警察说，那个什么大火是神秘的力量造成的，然后那个大火还导致东西吼飞来飞去乱杀人。哇靠，感觉一切都是怪给超自然现象，我觉得都借口啦。
讲真的，我真的也不是很清楚到底是什么情况，但平时在小镇上和阿木相处，都觉得他是个善良的好人，真的很难想象他其实是个坏人。所以我在想了，改天我们必须再去他们家里拜访看看。
你这样讲也不是没有道理了，毕竟他在我们镇上也是出了名的好人。我还记得他当时时不时就会带给我们一些他自己种的农作物啊，感恩节他还会送我们那个火鸡。而且他不是知道你爱吃鲑鱼，都会请你吃鲑鱼呢。
对啊，他人是真的很好，但老实说了，他总是让我感觉有一种莫名的诡异感， 算了算了，你先睡吧，我们改天再去拜访好了。
哦，好了好了，看怎样啊，你再跟我说啦。
这是一个宁静和平的早晨，由绿转黄的小麦微风轻拂，随风飘逸，在阳光的照射下闪闪动人。鲑鱼警长正带着他的警员们开车前往阿莫和南希的家。
鲑鱼警长，我突然想到，最近我们警局已经接到好几次阿莫的来电，他就一直抱怨他房子周围有奇怪的声音围绕，但我们调查都没有发现任何噪音啊，而且也没有发现任何引起噪音的证据，真的不知道在公杀小哎。
其实我觉得他是不是有幻听啊？他已经跟我们反映不止一次了，他就一直坚持有听见噪音，还一直暗示我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在折磨他。重点是啊，他妻子 Nancy 也说很确定有这些事，我才会觉得很奇怪啊。
哈？还是两夫妻都幻听啊？还是他们幻想梦幻夫妻哦？
靠北哦，闭嘴啦！快到了，我们去调查看看就知道了，讲一堆屁话干什么啦？
当警察们的车子快到达阿莫和南希的家时，只见南希已经站在门口，迫切地等待着他们。他正抓着一条沾着一些血的毛毯裹在他的肩膀上，表情十分的害怕，身体微微的颤抖着。警员见状，赶紧激动地摇下车窗。
夫人，你还好吗？这是怎么了？
只见南希又害怕地拉了拉身上沾着血的毛毯，并没有回应。
不要喊这么大声啊，我们已经到了，快快快，快下车去问看看是发生什么事了。
哦靠，该不会家暴吧？
南希是阿莫的妻子，今年已经43岁了，在镇上呢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安静女人。她与丈夫一起卖番茄，常常会在周日的时候呢陪阿莫去天主教堂。她拥有着卷曲的红褐色长发，平常还会带有乡村风格的微笑，看上去就像某一些老歌星。但这时的南希不受控的发抖，脸上还流着泪水。见到楚楚可怜的她，鲑鱼警长只想尽量保持温和礼貌的态度。
嗨，南希，你还好吗？
鲑鱼警长，您好。
没事的，是发生什么事了吗？我们就在这。你可以不用害怕了。
我不知道该怎么说。你们去看，阿莫，他在那儿。
只见南希的手指大力地指向家中厨房的方向。警察们穿着厚重的靴子走下了大厅。勇猛的鲑鱼警长排名第一，其他的警员紧随在后。
你们一定要小心啊！
南希用恐惧的声音低语着。只见阿莫坐在厨房的桌子前，呆呆地看着前方，鲜血在他的下巴上留下了黑色和灰色的残渣。他眼睛直直地看着前面两名警察，似乎精疲力尽。鲑鱼看到他，惊讶地说：
发生什么事了，阿莫？
我不知道，我不知道。
阿莫用一种似乎来自远方的声音回答。这时，鲑鱼警长看到南希静静地指向厨房外的浴室门，他犹豫了一下，决定和警员们一起前往浴室查看。 这是一个破旧的玻璃门把手，门被卡住了，所以警长用力的踢了一下。原本卡着死死的门终于被踢开了，就在瞬间，两个人都吓到瘫痪了。
靠腰嘞！
只见狭窄小浴室的黑白瓷砖地板上沾满了鲜血，老式的浴缸上有一条一条鲜血的纹路，药柜和镜子上面也血迹斑斑，浴室甚至闻得到血腥味。鲑鱼警长和警员们本能的伸手就去拿枪。
南希，这是怎么回事？
我不能告诉你们，跟你们说，你们又会以为我们是疯子，你们一定会认为这些是犯罪之类的。你看，就像你们刚刚看到那些场景就想要开枪一样。
不会的，我用我的名誉跟你保证，我绝对会相信你。所以，麻烦你诚实的告诉我，如果我骗你，我就不叫鲑鱼，我叫无鲑鱼、垃圾鱼，还是娃娃鱼。
娃娃鱼好像有点可爱
啊，不然韩国鱼、
等等，不用了。竟然你都用你的名字保证了，我也只能相信你们了。事情是这样的，今天早餐的时候，阿莫去厕所，但他去了很久都没有出来，我真的很担心，就冲去敲门，结果我就听到另外一端传来奇怪的声音，我很为我的丈夫担心，我就用力的推开门，然后我就吓死了。你知道我看到什么吗？我看到阿莫，他全身都是血，而且他的脸扭曲的面目全非，我完全认不出他的长相，而且他还用胎儿的姿势仰卧倒在地上，然后像陀螺一样旋转，他的牙齿整个熏成黑色的，表情极为可怕，他的眼睛向后翻，只露出白色，很像是完完全全的翻白眼，而且一直发出悲哀的哀嚎，又很像在嘀咕，不知道是在讲什么样的语言，但我真的听不懂他在说什么。红色的泡沫就不断的从他的嘴巴当中冒出来。
南希当时真的吓呆了，两只手都紧紧的抓住了阿莫。他似乎中了一顿，但是他还是设法将他拖出了浴室，进入厨房，在走廊的硬木板上留下了血迹。阿莫一碰到他就平静了下来，尽管他继续喃喃自语着：“
大概就是这样了，我说的都是真的，全部都是事实。”
当南希继续向警察讲故事的时候，阿莫就坐在旁边生锈的折叠椅上支撑着自己。尽管没有人注意到他，但他的鲜血一直不断地从他的眼睛渗透出来，这样可怕的情况还是被大家注意到了。
天哪，这什么情况？
南希试图控制住自己的害怕，继续用脖子巾擦着阿莫不断流血的眼睛，尽管他自己的眼泪也不断的流下。鲑鱼警长到旁边倒了一杯水喝，他正在思考着到底要不要叫一辆救护车。当他转向阿莫时，那杯水直接从他的手中滑落，摔碎在地上。除了阿莫，所有人都跳了起来。
这是什么？大家快看，看看他的背。
阿莫衣服上的鲜血 在他的后背形成了一种图案，警察们立即意识到了这一点，大家难以置信地看着对方。
欸，靠，这傻小，
快快快快快，我们先帮他脱下衬衫吧。
就在半昏迷的阿莫无力的抵抗下，大家强制的脱下了他的衣服。南希其实在之前呢就已经看过这一切了，但现在这个画面呢还是让他觉得很可怕。
哦，不要啊，这什么不吉利的东西啊。
他们盯着阿莫背上的深红色线条，这是一个任何基督徒都会认出的符号。
这完完全全是一个十字架的标志。
南希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
鲑鱼警长只能努力的让自己冷静。他冷静下来，拍了几张阿莫背后的照片。这些照片都清楚的显示了这些痕迹。鲑鱼是一个警察，尽管在这里发生了这么多奇怪的事情，他还是努力的想要让自己像个警察。他知道在任何危机中，警务人员都必须了解自己的周遭环境、可能性和几率，所以他开始仔细的思考各种可能性。
你们认为他背后的痕迹是怎么造成的？
这是因为跌倒造成的伤痕吗？
我也有这样想过，但你们仔细看看。
欸，真的欸，我仔细看，这根本没有任何伤口跟伤痕啊，怎么会这样啦？
另一方面，可能性无穷无尽，鲑鱼其实不愿意考虑这些可能性。
你们一定要相信我，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阿莫他一直在发生一些奇怪的事，真的很糟糕，我真的好害怕。还有，我知道你们一定不相信我，但是我们真的每天晚上都会听到奇怪的声音。哦，还有，有一天阿莫就站在那儿，就在那儿，你站的那个位置，
他的手指向了某一个警员的位置，
突然之间，他就像被卡车撞了一样，飞过了房间。
哦，真的太扯啦！
嗯，真的很扯，就像是他是一个小洋娃娃，有人把他扔在墙上一样。有的时候，他的脸还会突然变了，变成我完全不认识的模样。上礼拜他还自己拿起了我们的拖拉机，他自己拿起来，你知道那个有多重吗？
欸，你认真，拖拉机有2吨重。欸，
还有没有什么事情你没有告诉我们的？
你们一定会以为我疯了，我不希望每一个人都觉得我疯了。
你就放心告诉我们吧，没有人会说什么的。
每一个警员都将他们强壮的手臂放在南希的肩膀上，希望可以给他多一点力量。南希深吸了一口气，开始叙述着最近发生的事。
有警察们来到这里的感觉真好。如果阿莫能再次走出这样的困境，就能保护我跟我的孩子了。
其实他不知道到底该讲多少故事，因为他不想看到他们把他丈夫或是他拖到疯人院去。但是他还是忍不住脱口而出了。南希紧张地看了一眼阿莫，便开始娓娓道来。
像上次我还见过两个阿莫。
两个阿莫是什么意思？是指他看起来不一样吗？
嗯，事情是这样的，大概是上个月的时候吧，我和我的女儿坐在客厅里面看电视，那一天天气真的超冷，大概零下十度吧。阿莫突然穿上他的牛仔裤和他的吊嘎，就走到前门，想要出门了。我告诉他天气太冷了，叫他不要出门，但他还是硬要走出去。我觉得很担心，我就叫女儿去阿莫的房间帮爸爸拿外套。结果我听到了女儿的尖叫声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女儿在阿莫的房间当中看到了阿莫，阿莫怎么可能在房间？他明明走出去了。我就马上跑到了他的房间，结果阿莫真的坐在床上，正在穿他的鞋子。阿莫是不可能从家里前门外面穿过大厅又跳到房间的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更何况我从头到尾眼睛都没有离开过前门，
这真的太扯了。事情发生不到几秒，的确不可能从前门飞到房间，而且还在穿鞋啊。
什么意思？难道是影分身？
我也不知道是怎么样，但真的只过去了几秒钟。那个时候阿莫也和我一样为这件事情感到很困惑，而且他坚持认为自己没有走到客厅或前门附近啊，他只是正在准备出门而已。
两名警察反复询问着南希，尽管对他的说法表示怀疑，但他们还是确信他是真诚的。他们转向阿莫，内心深处都还是感觉到恶心跟害怕，因为鲜血还是一直不断地从阿莫的眼睛中渗出，他带着奇怪的眼神盯着警察们，让警员吓到差点撞倒了在桌上的咖啡杯。
哎呦！哦，耶稣基督，居舍死哦，南无观世音菩萨哦！
警员突然这样对阿莫大喊，阿莫的表情瞬间从痴呆转向愤怒。警员见状，立马吓到快尿裤子了。
哎，鲑鱼，我们到底要怎么办啊？
一直在想事情的鲑鱼警长，突然他有了一个主意。
放心，我有一个办法，我们去寻求比尔兹利神父的帮助。他在这一带很有名的。
哎，这事情不能拖啦，你看他还在流血。我们现在就打给他啦。
好。
喂，哎呀，是谁呀？
比尔神父，不好意思，我是鲑鱼警长，我有很重要的事需要你帮忙。
我正要享受我的下午茶，就被你们打断了。靠，一听就知道是很不好的事，我已经感受到了。
抱歉神父，我知道你已经要退休了，但我们遇到了一堆很棘手的事。
你是说那个卖 tomato 的阿莫先生有关的事吧？
太神了，您怎么会知道？
我怎么可能不知道，他的事早就传遍了，我也有一直在关注，好吗？告诉你啦，这事情不用调查了，就是跟恶灵有关的啦。
那神父，能不能麻烦你？
哎，不要不要不要不要，别叫老子我来处理，我过几天就要退休了，还想叫我去送死啊？当我北七吗？我孙女都还没嫁呢。
那该怎么办？
别急，我虽然老了，但我也是会事前规划的人。早就知道你们会来烦我，我已经联络其他更厉害的人了。
您说的更厉害的人是？
几周前呐、啊，我已经扣了一对灵学专家阿华和李宁去调查阿莫的情况了。所以其实你打来的时候，我就大概猜到你想要冲三小啦。他们答应会在周末再次来到这里，继续调查阿莫的现象。
当鲑鱼警长也详细的和比尔神父叙述完早上的事后，神父也只能无奈的叹气：“
哎，我也无能为力，我们就再撑一段时间，直到阿华和李宁来吧，只能祈求上帝的帮助啦。”
挂掉电话后，大家决定等待华伦夫妇的帮助，警察们也先行离开了。当警察从车道上离开时，阿莫慢慢地俯瞰着起居室的窗户，看着他们离开，他的眼睛又开始流血，嘴里开始流淌着黄色的痰，他的脸扭曲成一个可怕的形状，他开始沉重的呼吸。他开始喃喃地说，更像是一个咆哮，还伴随着笑声：“
那些混蛋永远不会抓到我，如果他敢再来，我会杀了他们。”
时间回溯到了三十几年前，这个时候的阿莫才十岁，他的眼神略显疲惫地走在通往学校的道路上，他的脸颊红润，鼻子流着鼻涕，年纪虽小，但肌肉却很发达，因为他总是在马铃薯田和谷仓里面工作，所以发育良好。他们的小镇非常的贫困，大家几乎都是务农为生，生活非常的艰难。这一天，他走着走着，发现了一群小孩子们在田野里面玩耍。他加快了脚步，希望自己也可以加入他们的行列。
哇，你们在玩什么啊？
干，好臭！牛屎阿莫又出现了啊！臭死我了，讨厌！
靠，臭死了！你没有看到我的小公主说你很臭吗？大家快逃哦，不然离她太近会有屎味哦！
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我要在田里工作。
哼，干我屁事哦！你每次都又脏又臭，我才不想跟你玩呢。
因为我爸爸强迫我每天要工作，我不能拒绝他。
不要说那么多了，那就是你衰啊。我们的爸爸妈妈也都是做农的啊，但他们都把我们当成小王子跟小公主，也没有叫我们下田啊。反正你走开了。
对没，不要用你的脏手碰我啦，我爸爸妈妈会生气。哼，
对啊，你这个贱民，走开了。
那人家是小公主对不对？
当然咯，我的公主陛下，你是小公主，我是小王子，我们赶快走，离开这个有牛屎味的地方。
孩子们因为阿莫需要下田耕作，全身总是脏脏臭臭的，他们总是会毫不客气地取笑他，讨厌他，排挤他。明明都是农村的孩子，阿莫却过着和大家截然不同的生活。 他除了必须认真念书，更有做不完的家务事。他感到自己就像一个流浪者。放学后，他依然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回家。他像往常一样低下头，看着人行道，默默地流下了泪水。突然，他看了看手上的时间，
啊，糟糕！我晚回家就死定了，又要被爸爸打了。
当阿莫使尽全力的冲回家时，可怕的父亲早就已经在门口等他了。
爸爸，对不起，我
高兴啊，又给林北跑去哪里玩啦、啊？我不是跟你说过，每天都要准时回家，给林北好好做事情吗？啊，你现在是怎样？我跟你说啦，一分钟一下，就看你要给我赏几次巴掌。
只见迎面而来的又是父亲好几巴掌，扎扎实实的打在阿莫的小脸上。阿莫父亲对他打招呼的方式几乎都是打耳光，对阿莫来说永远都不会有像其他孩子父亲般温暖的拥抱或是轻拍，他只能咬着牙努力地适应这一切。今天阿莫的父亲将他带到了一台拖拉机前，威胁着阿莫说，
是啊，卡火打下去啊，你是男子汉耶，你就要去学给我看，有没有听到？
可是爸爸，这太大了，我太矮了，脚踩不到。
无论阿莫如何努力用力的去踩，他的小短腿都无法踩到那个踏板。这个时候迎面而来的又是两个巴掌。
高兴啊，短腿不是借口啦，你是想要继续给我打是不是？
对于阿莫爸而言，当他的儿子执行一项任务失败的时候，即使那个任务是一个成年男子也很难办到的，他都会以殴打和羞辱来回应儿子的不成才。虽然阿莫有多个兄弟姐妹，但是因为他是个长子，所以任何痛苦的事呢，都落在他的身上。阿莫常常会因为害怕而躲在床底下，他希望他的父亲可以找不到他，并且不会打他。起初，阿莫只是害怕他的父亲，但不久，他就以强烈的恨意在怨恨他的父亲。但是，尽管阿莫讨厌怨恨他的父亲，他也绝对不会不服从父亲的命令。如果他这样做了，他知道他会遭受到什么样的暴力虐待。只有阿莫的母亲，她是一个非常非常温柔的人，也是阿莫唯一的避风港。母亲每天在农舍中勤奋的工作，当然他也逃不过长期暴力父亲的殴打。但是纵然母亲时常遭受到父亲的殴打，他依然会试图保护阿莫。他经常会站在他们的中间，去阻止阿莫的父亲对孩子的攻击，当然也常因为这样造成自己常常被打成重伤。看着母亲这样的阿莫，一直希望着自己可以阻止这样的事情发生，但是这是不可能的。他所能做的就是为自己的母亲哭泣。有一次放学回家，阿莫跑到厨房，却找不到母亲。
咦，妈妈呢？怎么不见了？
妈妈，妈妈！
找不到母亲的阿莫跑到了农场寻找母亲的踪迹。就在这个时候，他看到了父亲的身影，似乎是进了谷仓。
爸爸怎么会自己一个人在谷仓啊？难道他是在修理机器吗？还是他偷偷养了其他的动物啊？感觉偷偷跟过去可以学到一些东西，
不然如果我要求爸爸教我，他一定又会骂我或是打我了。
阿莫决定溜进谷仓，从一捆干草后面静静的偷看，也许如果他自己学到了一些东西，他的父亲应该会很开心的。这个男孩蹑手蹑脚的走到谷仓，试图鼓起勇气偷看他的父亲。就在他要开门进去的时候，他隐隐约约的听到父亲似乎在门内发出了低吼声。阿莫开门进去，便听到父亲的低吼声越来越清晰，还逐渐转为声嘶力竭的嘶吼。阿莫拨开了乱七八糟的干草，当他看到父亲在做什么的时候，他的下巴掉了下来，睁大了眼睛。这个男孩不太确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但他知道他不应该在那里。他试图逃跑，但他被困住了，因为这一切就像一场噩梦一样。他的双脚在颤抖，他努力地移动自己的步伐，因为他知道一旦他被发现，他真的会死无葬身之地。他大口吞着口水，努力地给自己勇气，开始转身偷偷摸摸地要逃走。但当他转身的那一刹那，他踩到了地板的一大束杂草，这足以让杂草发出嘶哑的声音。这声音让阿莫爸震惊，他听到了，他听到了。他立即停止了自己一直在做的事，开始环顾四周，他的眼睛早已直直地注视着惊慌失措的阿莫。
阿莫啊，
是的，爸爸。
他很艰难地回应着他的父亲。
莫里斯，过来。
阿莫犹豫了，他不敢往前走。
阿莫，赶紧别回来，否则我会杀了你哦。
阿莫爸的眼睛瞪着儿子，而阿莫也缓缓地开始走向父亲。
我希望你眼睛张大，看清楚刚刚我做的事情。
阿莫根本不愿意看，但他不敢将视线移开。几分钟之后，阿莫爸完事了。阿莫转身准备奔跑，但父亲的声音将他固定在位。
赶紧别过来，你现在就做一次我做的事情。
阿莫吓到闭上眼睛，边流着泪边试图模仿他父亲刚刚正在干的事。几分钟之后，父亲叫他停了下来。
我跟你说啦，你如果要偷看，你就要做一次我刚刚做过的事情，而且你最好不要跟别人讲任何一句话，因为如果你这样做啊，你就会被我杀死。
说完后，阿莫爸大步地走出谷仓，还伴随着堕落的笑声。阿莫的双腿已经开始发软，他跌坐在地上开始爆哭。他不知道刚才自己到底做了什么，但他知道这一切都是邪恶的。阿莫就这样帮父亲保守了他可怕的秘密直达三年。他无法知道的是，通过这一个举动，他为一生的折磨打开了一扇门。阿莫就这样帮父亲保守了他可怕的秘密直达三年。在那段时间里，父亲会继续进军谷仓，并经常强迫阿莫加入他的行列。 阿莫知道自己在做的事很恶心，很可怕，他讨厌这样做，他恨那个可怕的谷仓，那一个折磨他童年的可怕谷仓，而他们在谷仓里做的事就是……
阿莫爸到底是逼阿莫做了什么事情啊？唉，我们下集再揭晓吧。哦，对了对了，忘了提醒你们，后面还有预告，大家记得一起跟我听到最后哦。
这个死婊子，你认为你在这里冲啥小监视我吗？你他妈以为你谁啊？干！我发誓有一天我要杀了你，死婊子！
我宁愿为魔鬼工作，而不是你，而不是为你工作。我宁愿为魔鬼工作，而不是为你工作。
我将在你的余生中困扰着你，你们两个永远不会幸福，你将永远不会一起生活，魔鬼一辈子诅咒你。我将在你的余生中困扰着你，我将在你的余生中困扰着你，魔鬼一辈子诅咒你，魔鬼一辈子诅咒你，魔鬼一辈子诅咒你。魔鬼一辈子诅咒你。